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来谈一个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碰到的一种心理挣扎。我们说约书亚记呢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呢得救了以后，他心里面会有的一些过程。因为呢，约书亚记正好记录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之后，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。而这正好就像我们的生命得救了以后，诶，我们好像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出现。所以研究约书亚记呢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检讨今天的我们，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。而今天我们要看的问题呢，叫做你真的要立约吗？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可能会更准确一点，就是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立约吗？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一节，还有第五章第八节。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子的：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，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到我们过去，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，不再有胆气。约书亚记五章八节是这样说的：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等到痊愈了。这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简单的说，以色列人终于从约旦河的东边渡过了河，到了约旦河的西边。他们渡河以后就集结扎营，然后呢就开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行割礼。可是照着约书亚记这边的记载呢，他们渡河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已经传遍这个迦南地的大江南北哦。因为呢，亚摩利人的诸王呢，还有靠海到靠海，你如果去看地图啊，约旦河到这个靠地中海还有一段距离哦，连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呢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啊，以色列人已经渡过了约旦河。而且怎么渡过的呢？约旦河的水干了，让他们度过。所以这些人听到这些事情，心里面都想说，哇，这样子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可是你如果继续往约书亚记的后面看，他们并没有因此就降服了，他们反而是起来与以色列人对抗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神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行割礼，恢复我跟你们的约，完成你们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就到了约书亚记第五章八节，国民都受完了割礼。割礼基本上就是割包皮的手术。这个受完这个手术呢，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男生会暂时失去这个行动力几天了，不方便到处走动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。当时啊，也没有今天当代的医疗这么发达的一些做法。所以呢，这些男生受完的割礼，而且这些男生都是最有战斗力的男生啊，受完的割礼呢，等于啊，就是暂时把自己的手和脚绑起来了。所以他们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一直等到痊愈，一直等到痊愈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时刻呢？这个时刻啊，是最危险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刚过约旦河，列国虎视眈眈，所有住在迦南地的人都知道，这些人是要来挑事的，这些人是要来为难我们的。因为呢，从前面你还记得以色列的探子进到喇合家，喇合说的话吗？喇合说，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。所以约旦河西的这些列国们都知道接下来事情大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刚过约旦河其实是最好急迫以色列人的时机，趁着他们还没有集结好，趁着他们还在这个喘气中，这个时候来攻打以色列是最好的时机。所以其实刚过完约旦河是以色列人最危险的时刻。同时呢，这不只是最危险的时刻，这也是以色列人最不该停下来的时刻。应该再拼一下， 让自己更安全以后再来做割礼啊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行了割礼以后你们就停摆了，而这个在最危险之中停下来然后来做这件会让你停摆的事情，那太可怕了。所以既然这是最危险的时刻，那这也应该是最不该停下来的时刻。而且从约书亚记的记载听起来呢，所有的国家的王都知道了以色列人已经顺利渡过河了，那么我相信所有国家的人也都会知道他们正在行割礼，他们正在行割礼。所有国家的人当然也都知道行割礼会产生什么后果，因为在当时啊，其实中东的地方很多文化都有行割礼的习惯。就算你的文化没有行割礼，你也听过别人行割礼的结果。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丧失战斗力的时候。各位，当你在极大的危难极大的危险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想的是呀，行割礼很重要，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。行割礼很重要，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求安全，我们再来行割礼，不是吗？最危险的时刻，最不该停下来的时刻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也有人生里面最危险的时刻，最不该停下来的时刻。那个时刻你会觉得说，现在不能停啊，现在这个时候太危险了，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拼一下往前进，等到环境更好了，条件更好了，我再停下来。我不知道你回想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主啊，我愿意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我真的愿意，我愿意坚固跟你的约，我愿意更多读经，更多祷告，更多亲近你。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没这么忙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等到压力没这么大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等我这一波压力过去以后，可不可以等我这一单生意做完以后，可不可以等我退休以后，等我完成了，我一定花更多时间服侍你，爱你，亲近你，读圣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这种心态也常常反映在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上。在教会牧会的现场，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这样的故事。在教会牧会的现场，你会看到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怎么到了年纪越大，要申请大学的时候，或者在台湾要考大学的时候，怎么这孩子不见了，不来了？你就去问他家长说，这个为什么孩子不来了？那家长说，我不让他来，因为啊，我希望他先专心的去考大学，去申请大学，申请完考上大学了，再开始来教会。那我希望他先去找工作，找到工作了，稳定了，再开始来教会。各位，我们的心态其实反映到孩子身上。我们愿意跟神更亲密，我们愿意去教会，但是主啊，你可不可以等我压力过了？可不可以等这件事情过了？可不可以等事情完成到一个进度，我们再来。各位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想错了。我们以为是神很需要我们读经祷告亲近他敬拜他与他立约服侍他，所以神啊，可以先等我忙完，我现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忙完我就来读经祷告亲近你敬拜你与你立约服侍你。各位，可是神怎么需要我们呢？千山的牛，万山的羊，都是他造的，他一句话就造出一切，就从泥土中吹了一口气把我们造出来，他怎么会需要我们呢？他如果真的这么需要有人读经祷告亲近他敬拜他与他立约服侍他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再造一批人呢？既然这样是想错了，那到底对的是什么？对的是在忙碌里，在压力里，在生意到的关口的时候， 当我们人生进入那个分岔口的时候，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们自大到一种程度，在这些时刻我们觉得对我们是最需要神没错，所以我们赶快匆匆做了一个祷告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跟神交差了，然后我们就冲出去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，只希望上帝能够保守我们。我有祷告哦，上帝，我今天早上读经15分钟，那么你今天要保守我一整天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错误观念让我们跟神开始有了距离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这些我们最忙碌最有压力的时刻，我们是能够支取神的力量的。我们只想着我们有交功课哦，我们有完成我今天的作业哦，我有祷告哦，我有读经哦，我有祷告亲近你哦，那么求你保守我，祝福我今天顺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搞错了，不是神需要我们这么做。所以好吧，既然我需要你这么做，那我先祝福你，帮助你，然后之后你应该就可以来更亲近我。各位，我们的神不需要这样。那为什么神不断要人亲近他呢？神不断提醒人要听他的话呢？神不断提醒人要跟他祷告呢？神不断提醒我们要敬拜他呢？是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他，是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亲近他，好让我们有机会能在我们最大的压力里面，最大的忙碌里面，把自己的轨道，把自己的忙碌，把自己的节奏重新调整一下，对齐到神自己恩典的水流里面。不是他需要我们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是我们需要神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最危险最不该停下来的时候，竟然让以色列人进入一个必须等待的状态。各位，割礼只会在男生身上行，换句话说，那些女生呢，他们就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保护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任何的危险，整个以色列停摆。神竟然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进入必须等待的状态，等到痊愈了才能开始行动。而且他们是各自回家休息，所以他们不是集结在练兵，他们不是摆好阵势等着敌人来，他们是各自回家休息。基本上整个以色列进入了一个完全松散的状态，就军事上而言。换句话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跟你立约，我们要恢复我们跟你的约，可是这个约要在这个时候立吗？要在这个地方立吗？ Are you sure? 因为一这样做，以色列人立刻就需要进入休息状态。这真的是休息的好时刻吗？但重点是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诗篇46篇第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敌人会不会趁这个时候来攻击？当然有可能，但就是因为敌人有可能趁这个时候来攻击，所以我们需要抓紧神啊。在你看来，这个不是立约的好时刻，敌人打来了怎么办呢？危险发生了怎么办呢？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在神看来，这就是立约的最好时刻。正是因为敌人打来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危险发生你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你需要赶快回到跟神的约里。我还记得我自己在考大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向来不是太好。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我当时啊，跟我同一批的我们在教会的一个房间，教会提供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读书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教会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大概有20-30个人常常在那边一起读书，都是一起要考大学的。大学联考前几天，我们教会正好是祷告会，我们正在读书读到一半，突然有人把我们叫去祷告会，说这个祷告会要结束了，那请你们过来，我们想要全部的人为你们祷告。所以所有学生都被叫去祷告会的最后，大家要为我们祷告，这一祷告就祷告了半个小时。当时我心里面想，拜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 你们在祷告会为我们祷告不行，一定要把我们拉去祷告会为我们祷告吗？难道我们在祷告会现场的祷告比较灵吗？赶快放我们回去读书吧，考前冲刺耶，睡觉都睡不够了，一祷告还祷告的不停。可是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因为我观念错了。我以为我去让他们为我祷告是满足他们，是满足为我祷告的人，是满足神。No， 是他们在帮助我，让我能够重新连接回到神的恩典里。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被祷告的时候有点不耐烦，因为我心里面还想着我的功课，我心里面还想着我没有读完的书，我心里面还想着下礼拜就考完的，考完你要怎么祷告随你高兴。可是现在分秒必争啊。可是慢慢的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时候其实是我最需要被祷告，也最需要祷告亲近神的时刻。过了好几年以后，我们这一批人全部都大学毕业了，甚至都开始工作了。有一天呢，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，我就开始回想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当初在这个房间一起读书，跟我同一届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考大学的这批这些人。我觉得上帝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在这一批人里面，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人都拿到博士和硕士。而且呢，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全职献身在服侍神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实以后，我突然回想到那一天的祷告，我突然发现那天的祷告充满了意义。虽然我们不懂，但是却充满了属灵的意义。这不是一个祷告最好的时机啊，找不到玩不到，你偏要在考前祷。可是各位，这才是祷告最重要的时机，因为就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，你最需要回到神的里面。过去的两个月，我几乎没有一天是没有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，各样的工作，再加上这个全球领袖高峰会的中文翻译审稿，我负责审阅繁体中文字的稿，那我几乎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没有一天能够睡饱，更不用讲说好好吃一顿饭啊，或者好好做做运动啊，最近都觉得变胖了。直到上上个礼拜，我发现自己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啊，领袖高峰会的这个稿件只剩最后一篇了，而在我眼前的呢，是领袖高峰会今年最难翻译的一篇，也是最后一篇，长达一个小时的稿件。我当时觉得解决这一系列痛苦的方法就是赶快摆脱掉，只剩最后一篇了，再拼一下吧，把这份稿件看完。可是我开始回想过去两个月的忙碌，我发现这样的节奏不行，所以我决定安静下来，好好回到神的面前。我开始在祷告里面把我自己过去在这两个月里面所有的担心、所有的忧虑、所有担心、害怕、担心赶不上的事情、时间赶不及的事情，全部都交给神。一直祷告到我自己心里面把重担都放下来为止。然后那之后就应该开始拼一下吧，对不对？把最后一篇稿看完就结束了嘛。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。我分了好几天，一点一点的把稿件看完，因为我觉得在祷告里面，上帝提醒我要回到他的里面，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无法休息吗？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神，我们在定我们的时间表，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，嘿，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以色列人进入了一个状态，他们在最危险最为难的时刻，神要他们行割礼，重新确定自己与神的约，而立刻接下来的就是休息，强制休息，没得选的，你非得休息不可。 不是一个最好的休息时刻啊，可是这却是最好的知道神是神的时刻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以为最为难、最危险、最不容易的时刻，其实正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，却常常因为那件事情真的很为难、真的很危险、真的很不容易，以至于我们往往最想赶快在这个时刻靠自己解决我们的焦虑。但事实上，这是我们最需要坚定我们与神的约的时候，也或许这个时候正是神要对我们说，嘿孩子，你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，进入了应许之地，感谢主。但是你愿意随时与神连接吗？尤其在你自己心里面判断最为难、最不能停下来、最需要赶快拼过去、最危险的时刻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直觉或者世界上所有人的直觉都告诉你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就结束了，赶快加油，再加一把劲，过去吧。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刻告诉我们，呼唤我们说，嘿，你知道我是神吗？你愿意与我重立你与我的约吗？你愿意亲近我吗？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。就是的，我们常常在那个我们认为最危险的时刻，我们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时间表，我们抓住自己的方法，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过去了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的来服侍你，来亲近你了。可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看见，越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刻，我们越需要与你亲近，我们越需要恢复跟你的约定，我们越需要单单依靠你。就求你借着今天这篇道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忙碌的生活里，都有不同的压力要去面对，但是越是这个时候，就求你越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再一次在你面前行割礼，再一次确定我们跟你之间的那个美好的约，再一次确定你是我们的神。谢谢主帮助我们，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